今日话题，
欢迎你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美国大学的校园抗议活动呢，现在好像是有点扩大的趋势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将近1000名学生被逮捕，那么在这个校园的数量当中呢，也开始逐渐的扩大。而且除了在美国之外，好像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加拿大呀，欧洲的法国什么的校园里边，也已经有这个安营扎寨，表示抗议声援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情况了哈。所以今天我们还是抽点时间，第一是来聊一下这个学生诉求到底有哪些，然后因为现在有一个词叫做外来煽动者哈，那么这些外来煽动者他是什么意思啊？什么人算是外来的煽动者啊？不是大学校园里边的学生或者是教职员的话就属于外来煽动者吗？这是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哈。另外学生要求撤资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有结果？那最终呢，我们也稍微的来回顾一下历史哈，因为有很多人呢都把这一次的这个就是学生抗议的活动啊，和1970年代的那个在反越战的时候美国大规模的校园的这个抗议呢相提并论，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次发生这个校园就是抗议活动，大规模抗议反战活动的时候，在这个俄亥俄州的 Kent 州立大学发生的一个惨剧，也就是说这个国民警卫队出动了以后，荷枪实弹的去就是到校园里边去，这个想要镇压阻止整个的这个抗议的学生，结果造成了酿成了这个死亡的人数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很多人大概都忘记了，54年前发生的事情。那今天有时间的话，我们就跟大家详细的把这些事情呢来理一理。
首先把最新的情况跟大家讲一下啊，在我们这儿的那个南加大呢，首先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把主要的毕业典礼取消了，但是23个分校的毕业典礼继续进行。但是昨天的时候呢，来自北京的作家 C.P.M. 张，他4岁的时候来到北京，现在呢是用英文写作，他的成名作叫做《金山的橙色》，英文作品名字是How much of these hills is gold? 他的另外一个作品叫《富饶之乡》（Land of Milk and Honey）。他被请去在南加大做演讲，但是他昨天拒绝。他说：“正式的告诉你们，我不同意校方的做法，逮捕学生93名学生，所以我将不来。”另外一个 Sophia Noble， 他是 UCLA 的教授，他写过一本书，用计算法进行压迫。他也是被 USC 请去，这个本身非常的有讽刺意味，因为 USC 和 UCLA 是两个对峙的大学，但是呢 USC 的一个学院请 UCLA 的一个教授去做演讲，他昨天也说了，说我拒绝了，本来是答应的啊，我拒绝，我这样不会去，两个人都发了公开信。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方面，今天呢事态扩大了，学生啊冲到了 Hamilton Hall汉密尔顿大厅，这个是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 Alexander Hamilton， 也就是前段时间爆红的那个歌舞剧的那个人物，用他的名字命名的1907年建造的汉密尔顿大楼，学生冲进去了啊！学生冲汉密尔顿大楼，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以前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甚至过了2000年以后，还是哥伦比亚的学生，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诉求，他们就会冲击这个汉密尔顿大楼。1968年反战反种族歧视，他们冲击这个大楼。1972年反战冲进大楼，有绝食的，有占领大楼好几个礼拜的。1985年反对南非种族隔离，他们冲这个大楼。现在麻烦了，现在又在冲击这个大楼。那到现在为止呢，学校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啊，校方的重大考验就是要不要叫警察，要不要叫国民卫队，要不要和学生发生冲突。因为警察一来带着钢盔啊，拿着枪，拿着燃烧弹，拿着不是燃烧弹，那叫什么催泪弹，
对
啊，那这种一定会让冲突升级。历史告诉我们，就是用暴力对付没有持枪的人，那么接下来将会是让暴力升级，那肯定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 更激烈的一个后果。当更激烈的一个情况产生的时候，会刺激更大面积的抗议示威。这个事儿啊，大了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好好跟大家讲讲，因为以色列也觉得奇怪，他说我这是得罪谁了？10月7号，哈马斯杀了1000多人，这怎么回事？这个全美国这个风起云涌的这个学潮是闹些什么东西啊？哎，这确实是啊，这个问题分裂着大学，分裂着民众。肯定在我们的听众观众当中和美国的社会当中，有些人说这学生胡闹，这个搞什么呀？那哈马斯那不是恐怖分子吗？这搞什么名堂？全给我抓起来！肯定有这样的声音，但是为什么这些学生在闹？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以及学校面临的考验？
对，这个其实学生要声援什么东西哈？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呢？大家从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当中啊，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也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基本上也都知道哈，就是这个以哈战争嘛，就是中东现在的这个局势。10月7号的时候，哈马斯首先袭击了以色列啊，这个是造成了将近1200人的死亡。那么这个1200人当中呢，有许多是平民啊，这个是他们先动的手，然后还劫持了差不多240名人质吧。现在依然经过谈判释放了一些，但是依然还有差不多120-130人在这个哈马斯的手中啊，在加沙地带，所以现在正在谈判停火，就是用人质来交换停火的这个谈判还在继续进行。那么在这个之后呢，根据国际法，这个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这个哈马斯进行打击，这个以色列认为这个是完全正当的，是没有违反任何的国际法。但是这个国际社会有不同的声音，因为到目前为止呢，已经造成34000多人死亡了吧，而且大部分也都是平民啊，或者说很多的平民，包括妇女儿童什么的死亡。所以这个呢，就变成现在国际社会同情这个巴勒斯坦人，同情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的处境的这个事情啊，就变得非常的普遍啊。所以在美国的大学校园当中呢，主要是这个声援巴勒斯坦人现在这个处境的，要求立即停火，不要再杀平民的这个情况。那么现在在处理这个美国的校园学生应该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问题呢？我看白宫方面已经说了，要不要让当地的警察介入，还是要学校的校警就可以阻止这个活动的扩展，这个完全由各个学校自己决定这个联邦政府没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各个学校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来决定。那现在每个大学都开始作辣了，只要是有这个学生安营扎寨，为什么学生在校园里边搭帐篷呢？是因为他们说我们搭帐篷啊，主要是提醒大家，现在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就住的帐篷，我们住帐篷就告诉你说他们生活比我们现在住帐篷还要差很多，我们现在还有吃的有喝的，在那儿呢没吃的没喝的了，很多人都在这个饥饿当中。
他们另外的一个就是抗议的远远超过十月七号了，就多少年来，几十年来他们的生活，他是这个角度讲的。
对，再加上现在的人道主义的危机啊，等等哈，这些事情就加在一起吧。那么好了，那现在这个大学里边就确实比较为难。第一个就是说，美国的大学里边、校园里边一直提倡的就是保护学生和教职员的这个言论自由的情况，但是现在为什么要让警察进来？是因为他们扰乱了学校的秩序，而不是说你是抗议我不允许，你示威我不允许。是你如果示威啊，这个平静的示威没问题，但是你不要影响我正常的授课，你不要影响我校园里边正常的生活和秩序。而同时在这个抗议当中呢，也是有一些人，我不知道是别有用心还是哪一些比较激进的人，他可能就喊出一些反犹太的这个口号进来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就让这个不管是校方也好，让警方也好，都有了理由来进来说你这个已经变成了这个反犹太主义的东西，是属于仇恨的这个示威了，有仇恨言论了，那这个情况或者说性质马上就变了哈。所以呢，学校方面呢，在这些就是学校啊，就是管理层啊，在这些方面呢，他要予以考虑，怎么样可以保护学生的言论自由和安全，但同时又不能扰乱这个学校的教学秩序和正常的 社区的生活环境，因为有一些犹太学生说他们感到害怕了，他们的人身安全已经受到威胁了等等啊，所以这个界限呢就很难拿捏了。你看有的学校采取的是非常强硬的措施，但有的学校包括乔治华盛顿大学，它离白宫就五个街区啊，在礼拜天的晚上那个防暴警察都已经进到校园里面了，但是这个大都会警察局还有市政府的这个领导人下令了说撤出啊，我们不想在镜头上看到乔治华盛顿大学里边这个有武装警察对这个就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在扭打，把他们按到地上戴上手铐，我们不想有这个画面出现在媒体上，这对我们的学校形象损失很大啊，所以呢就没有警察最后进去以后又离开了，他并没有就是介入到这个就是逮捕的这个行动当中。
再激烈也激烈不过1970年5月4号，那么等会儿我们看看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大学校园里边的这个抗议的事件哈。顺便说一下那个 Brian McMark他的新书啊叫做Kent State， 就是肯特州立大学美国悲剧，这本书呢8月份要就是出版哈，所以他就是等于是回顾了1970年5月4号在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学发生的这个就是国民警卫队介入到那个校园学生抗议的这个事件当中，结果开枪啊，结果打死了4个人，打伤了9个人的这个事件。那么这个呢，又唤起了人们对54年前发生这起悲剧的一些沉痛的回忆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呢，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因为现在的学生，当然现在的学生这个抗议啊、示威啊，人数远远不如当时的反战的那么多啊，规模也没有那么大。但是呢现在已经有一些这个国会的大佬啊，包括众议院的议长 Mike Johnson 啊，什么参议院的共和党大佬那个
Mitch McConnell，
Mitch McConnell 啊什么的，都已经呼吁说是要对学校里边的这个校园里边的学生抗议啊活动啊，这要进行镇压之类的，还要派国民警卫队进去啊等等。所以这个呢就实际上回顾一下这个历史呢，我们就了解，实际上派这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哈，有过训练的这个军人进入到那个校园里面去和学生发生冲突啊，实际上有的时候是很危险的。
1968年，一个叫 Richard Nixon 的人当上了总统。那么那个时候呢，美军深陷越南战争。1969年，美军在越南的美莱村大屠杀，这个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杀死了504个。平民，其中有一些妇女被强暴，儿童被肢解等等，这造成了惨剧。这个时候的美国的民意被美莱村事件给刺激的是全国性的反战。没想到大家以为战争会向着慢慢的终结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在1969年总统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次抽签征兵。年轻人，你抽到了，你就得过到前线打仗去。这事情非常大。接下来又发生了1970年入侵柬埔寨。这个老百姓说是怎么着？这个越南打成这个样子，还要去柬埔寨？这一系列的刺激的行动呢，就造成了全国性的示威游行，还不光是学校。但是，在俄亥俄州的肯特市，这儿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学校，叫肯特州立大学。那个地方的学生呢，当然也抗议。大家不要忘了，那个年代的时候，学生是穿着拖鞋、留着长头发、嚼着口香糖。
对
啊，那个年代，所以是一种他们叫做嬉皮的这种做法。好，那么1970年5月1号的时候呢，在肯特市有一些学生从酒吧间里喝完酒出来以后呢，闹事。这个时候他们就砸玻璃呀，砸这路上的一些车呀，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当时肯特市的市长是新官上任，刚当任6个月，他呢叫 Leroy Satrum， 他当时就说了，对于这帮人一定要镇压。他说他们留着长头发啊，这些人是社会渣子，一定要强烈的镇压。他当时当选市长的时候也是靠着这个镇压的口号。 与此同时，俄亥俄州的州长叫 Jim Rhodes， 他是竞选新任，一个是新官上任，一个是竞选新任。因为 Jim Rhodes 啊，他这个州长做了第二届已经没了，他不能再做了，所以他在选美国的联邦参议员。他在选这个时候，他提出来的口号是说，这些示威游行的人与美国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对于这些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扫除。这些人呢，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所历史上拥有的最烂的渣子啊！这些人，所以要对这些抗议的人下了这样的一个定语，贴了这样的一个标签。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对后来的悲剧啊，立下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合法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当五月一号学生闹砸东西的时候，他们开始动用了国民兵。
对，五月一号为什么砸玻璃呢？从酒吧出来，因为4月30号的时候是尼克松啊，当时的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告诉全国说是我们已经入侵柬埔寨了。所以他在竞选的时候承诺的是要结束战争的，结果没有想到到了，人们都以为说啊，您上台了以后六九年应该结束了吧？没有结束的也是朝这个结束来迈进，结果没有想到70年4月30号。又扩大了，这个战争不是只在越南，跑到柬埔寨去了，所以学生不满了。当然学生也有自身的考量，因为要抽签征兵了嘛，所以这些年轻的学生也好，老师也好，也都担心自己会被征到啊，自己会抽签了以后去参加一场他们极力反对的这个战争。
那是不光是学生，所有的家长
对都担心
孩子，这个糟糕啊，
这不是在
这、啊这个、
对，这不是保卫自己的国家，这个大家都愿意生，这是远在万里之外的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越南去帮着他们去打仗去，那当然大家都不愿意哈，所以这个年轻人呢心里头就有火，于是就爆发了刚才说的五月一号酒吧间出来以后。深夜里头就打砸抢的这个情况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这个市长啊 ，Leroy Citron 呢，他就第二天就打电话给州长，他们两个人刚好基本上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就是要采取强硬的行动来制止这个学生的运动啊。于是打电话给州长，要求派国民警卫队前来支援，州长答应了啊。所以呢，其实，在那个。恨不得是五月二号他打电话去给州长，五月三号的时候国民兵卫队啊差不多就派着开着装甲车呀什么这个大卡车啊好几百名这个国民警卫队的这个就是士兵啊官兵吧也有当官的啊，就是等于是全副武装的，穿着这个就是防爆的这些装置啊什么的，带着枪啊就进来了。
当时呢，学生和警察的比例和国民兵的比例呢，差不多是1:30啊。
嗯，
对，一个兵对30个
学生。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知道发生什么情况吗？就是这些兵啊，有点麻烦了，因为这些兵他们有一些是新兵。
嗯，
据当时的分析，有一些兵还不到20岁呢，那满脸稚气，这种样子；还有一些兵啊，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开过真枪，拿过真枪，但是这个子弹从来没有打过。突然一下给派到这儿，然后呢，他们看到的是一些啊情绪高昂的这个学生，而且这些学生不是坐在那儿，不是站在那儿，是冲过来了，那怎么办啊？这个时候他们指挥上面也乱了阵脚了，于是不知道是谁先开了一枪，这一枪打出去以后，在接下来的13秒钟当中，一共打出了67发子弹。这67发子弹可不是从天上打的，是对着人这么打的呀，噼啦啪啦的咣叽咣叽，就学生往地上倒啊。那大家都看过那个获奖的著名的照片啊，就是一个女的嚎叫啊，那张黑白的照片后来也有彩色的啊，然后她下面一个学生趴在地上，就这张照片。然后当然其中呢9个人被打伤，这个被打伤的9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终生瘫痪，就一辈子就坐在轮椅上，就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稍等会儿呢，我们再从这个事情呢引发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叫做外来势力干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叫做这个学生要求，现在就是此时此刻的学生要求这个玻璃，大家都听着英文字 divest， 剥离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再看一看 1970年5月4号，当时被翻译成肯特州立大学大屠杀，或者叫五四大屠杀。这枪打完就没事了。那咱们再看看那个大屠杀之后，美国发生什么情况。